上回书说到，九门提督隆科多听了康熙的话，感激涕零啊，不由嚎啕痛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主子的高厚之恩，就是把奴才磨成粉末也报答不了啊！多余的话，奴才一句也不说了。恒臣大人，林高先生，就请你们安排吧。”张廷玉这才请隆科多坐下。方苞已经抱着半尺厚的一摞子文件过来了。隆科多，这是皇上八年来口授的语录，我已经润色澄清，提名圣武纪，今天交给恒臣，将来由恒臣来宣读。张廷玉见隆科多发愣，急忙接过话茬，又说：“哦，隆科多，是这么回事。皇上的遗诏一共是两份，一份呢就是圣武纪，略陈皇上一生的功业，还有垂示子孙的圣训；另一份就是传位遗诏，到时候由你来宣读，和张五哥、德楞泰会同开阅。”三个人在这儿秘密的交谈着，康熙起先还闭着眼睛静静的听着。听着听着，他觉得声音变得浑浊而遥远了，他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咱们书说简短，隆科多回到步军统领衙门已经是有正时牌了。所谓有时，那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之间，有正时牌那就是晚上八点了。从早上到现在啊，隆科多就吃了一顿饭，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却一点都不觉得饿。突然之间，皇上授予他这么重要的使命，像火一样的燃烧着他。他这心里啊，是激动、兴奋、喜悦、企盼，好像还稍微带着一丝惆怅和哀伤。究竟是个什么滋味，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倒背着双手在天涯房来回的跺着步子，突然他停住了脚步，把书房军务笔帖室叫过来了。你听着，我写两份手谕，你这就把它发出去。说完走到案前提笔疾书，着中军护营接管原卫宿朝阳门、齐化门、东直门、石棚、正蓝旗驻守军事此令。想了想，又写了一张，调宣武门内露营移防北安定门此令。写完递给了那个笔帖士，笔帖士接过手谕看了看，卑职明白，卑职这就去办，不过得请军门示下，那朝阳门原来的驻军移防何处啊？哦，你告诉他们马管带不要惊动城里的百姓，后半夜带东三门兵士进城护卫我的中军，所有调防军队不得惊扰百姓。这那笔帖士答应一声，转身正要走，就听门外有人禀告：“军们，礼部员外郎党逢恩请见。”这个党逢恩是九阿哥印堂的门下，又是隆科多老上司党务扎的公子，平常啊和隆科多是既熟悉，来往又很密切。此刻一听说他来访，隆科多沉吟了一下才说：“你把手谕留下，半个时辰以后再过来拿。”请党先生。话音没落，党逢恩神采奕奕的一撩帘子进来了。隆科多急忙迎上前去：“哎呦，老党，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瞧瞧瞧瞧，你是越活越潇洒了，这五缕长髯真叫人羡慕哦。要是换了道装啊，你活脱一个吕洞宾。”党逢恩笑嘻嘻的坐下，因为熟不拘礼嘛，开口就说：“哈哈，老龙，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哎，一边说 一边看了看旁边站着的人。隆科多摆了摆手，让他们都回避了，这才笑着问，怎么是八爷叫你来的？党冯恩神秘的一笑说，不，不是八爷，是九爷。昨晚上九爷和八爷合计了一夜，今儿叫我来问你个实底儿。隆科多假装愣着了一下，哦，有什么合计的？上次你来我已经都说过了嘛，九门提督府不用操心。党冯恩看了看门外，压低了声音说，八爷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丰台大营管畅春园，你呢管九城，到时候说一声动手，城里所有的亲王贝勒贝子府由你护持控制，怕的是有人先发制人，所以八爷府的护卫重担就落在你老兄肩头了。丰台大营有不少都是十三爷的老部下，如果程文运残压不住，恐怕还得动用你的人马。隆科多轻松的往后靠了靠，微微一笑说，哎呦，好大的东风啊，那我也干脆直说了，不管怎么说，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的兵是不能出城的，否则二十几家城里的王爷府就难以控制，就是八爷亲自召见，我也只能这么说。党冯恩点了点头，又坐回去了。很好，老龙，八爷也考虑到这个啦。你既然忠于八爷，那万一丰台兵变可怎么办呢？八爷叫我问问你。隆科多淡淡一笑，嗨，不会有那种事儿，万一出了事儿，还有西山瑞剑营呢。我今天夜里已经下了令了，调我的中军保护八爷，调陆营兵控制四爷，只要八爷在我这儿，那丰台就是闹塌了天，他们的一兵一卒都休想进城。说完把两份刚才写好的手谕往前推了推，让党冯恩看。喏，老党，你瞧瞧这个。党冯恩把他这手谕拿起来看了一遍，不由脸上露出了笑容。好，好啊，老龙，你可真是个绝色。哎，明天晚上九爷十爷请你面谈，如今已经内定了，将来呀，你就是兵部尚书。什么？兵部尚书？一听说老八、老九、老十他们许给他事成之后封他为兵部尚书，隆科多不由心中暗暗好笑啊，心说皇上早就把我的官封好了，尚书房大臣、太子太保，你才给我个兵部尚书。心里虽然这么想，嘴上却说，哦，你禀告九爷，官我是不要的，但愿我家佟老爷子要是当政的话，少挤兑我一点儿，就足感厚爱了。哈哈哈哈，老龙，好，如此在下就告辞了。说完他当胸一揖，便转身走了。送走了党冯恩，隆科多看了看案子上的两份手谕，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冲外边大喊一声，来人。那个笔品士快步走进来了，按照隆科多的吩咐，拿着两份手谕匆匆忙忙的走了。咱们书说简短，转眼的功夫到了康熙61年的冬至了。那年月啊，北京人是最讲究过冬至的，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每年到了冬至啊，京城里都特别的热闹，你要走在大街上你就听吧，从一街两巷家家户户的窗户门里传出来的声音呢，就是一种声音，做砧板的声音，都在包饺子过冬至。 可是康熙61年的冬天，恰恰是严寒多雪，好像从10月开始，这老天就没怎么晴过。狂暴的西北风卷着雪花，是一团团、一块块裹着、悬着、飘着，没完没了的，是一个劲儿的下。这么一来，天又冷，路又滑，还刮着西北风，人们能不出门的就不出门，能不走动的就不走动了。这么一来，就苦了那些做小买卖的人了。路上连个行人都没有，哪还有生意可做呢？老年人都说呀，这是老天爷在哭，说是康熙老佛爷要归西了，普天之下都要戴孝。内廷里传出来的消息也是如此，说康熙的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眼看是不中用了，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已经完全不能理事了。畅春园附近的寺院客舍住满了官员们呢，有的呢是六部里的官员，有的是外省的督府，他们都是在等着给康熙送行呢，每天都得进去请安，但是哪天也见不着皇帝。这里里外外随时能见康熙的只有一个人，谁呀？就是张廷玉。他已经熬得又干又瘦，眼圈发黑，失去了平日谈吐从容的气度，说话是又急又快，走路都飘飘乎乎的。几位阿哥爷们更是每天都到畅春园来给父皇请安，但是每天也见不着皇上。这一天，胤祉、胤佑、胤祀、胤堂、胤娥、胤桃、胤宇七个皇阿哥都坐在运松轩里，见张廷玉进来，急忙都站起身来。老三胤祉就问他：“皇臣有旨意吗？”张廷玉的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圈，哎，四爷呢？老十胤娥急忙笑着说：“哎呦，我说恒臣大人，你怎么忙糊涂了？他不是到天坛给万岁爷祈福去了吗？”“
哦，这我知道，不过这时候也该回来了。”
老八胤祀笑着说：“我说恒臣呐，这么多天我们都是在淡宁居外边磕个头就回去了，也见不着父皇的面，我们这心里呀实在是不安呐。今儿个怎么样啊？皇阿玛的精神好点了没有啊？”
胤娥也说：“就是嘛，我们都想见见皇阿玛。”
接着几个阿哥七嘴八舌的都请求张廷玉代转要请见皇上。张廷玉勉强一笑说：“
行了，几位爷们今天一定叫你们如愿，皇上有旨，请你们进去呢。”
老八胤祀的心里不由一阵激动和兴奋，呼的一下站起身来，但是马上他又有点迟疑了。如今呐，外头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了，程文运已经把丰台驻军所有的将佐都集中起来了，只等康熙这边一咽气儿，那边就能动手包围畅春园。隆科多20000兵马控制紫禁城毫无困难。此时见康熙能讨个实情，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胤堂、胤娥都在这儿，万一出点什么别的事儿，我们仨人都在这里边送不出信儿去，那外头没人指挥，可怎么行呢？正在胡思乱想，太监邢年急急忙忙的走过来催促他们了：“主子叫各位爷赶紧过去呢。”
胤祀便说：“邢年，这里只有七个阿哥呀，要不再等等，等把阿哥们都传齐了再一块进去。这么冷的天儿，人来人往的，这万岁爷要是冒了风寒，那可不是小事儿。”
张廷玉似笑不笑的看了看老三胤祉说：“
走吧，三爷你打头，别的爷顺序跟着。”
他一向是温和谦恭，
可是今天说话的口气却有点专横，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印四没法子，只好跟在后边往里走。这一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大事临头的不祥之感，不由脸色变得苍白苍白的。他一边跟着往前走，一边左顾右盼。突然他看见金玉泽和党逢恩、翁旭二人在平烟亭下说话呢，急忙招着手把党逢恩叫过来了。逢恩呐、啊，你告诉我府里何处一声，我们这会儿呢要见驾，午饭就给我送进来吧。张廷义走在前面听见了，回过头来说，八爷不用了，御膳房伺候着呢。印四给党逢恩使了个眼色，又点了点头，这才转身跟上去了。康熙皇帝突然要召见所有的阿哥们，不用说，这是要安排后事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四爷胤禛，自打过了十月节啊，隆科多换房之后，四爷胤禛就把乌思明和四贝勒府所有的幕僚护卫们暗地里都搬迁到十七阿哥胤礼的府上了。今天周用成和书房里的人陪着胤禛在天坛设祭为康熙祈福，十七阿哥呢去了瑞建营，也没在家。文爵幸音和乌思明正在胤礼的西花厅交谈呢，几个人都熬了几夜了，几夜都没好好睡觉了，看上去都很憔悴，仍然是毫无睡意。几天来内廷传过来的都是谣言，他们翻过来调过去，不知道剖析多少遍了，这话题呀、啊、都说烂了。此刻乌思宁坐在火炉边上，用火筷子不停地拨弄着炭火，看得出来他的心里也特别的紧张不安。就在这时，胤禛和周用成在雪地里打马飞奔而来，直到花厅门前，主仆二人才翻身下马，已经是满头满脸都是雪花，成了个雪人了。幸因文爵呼的一下站起身来，迎上前去说，四爷怎么样，有信儿了吗？胤禛脱了斗篷进来，长出一口气才说，哎，有，有了，今儿万岁爷要传见所有的阿哥，老八他们已经都进去了，刚才传了旨意，说让我来约十七弟。这不，我一来呢是来约十七弟一块进去，二来呢是和你们商量一下。怎么，老十七还没回来？这倒霉的天气。乌思明听了这番话不由眼睛一亮，四爷，你是说皇上要传所有的阿哥爷，所有的阿哥一起都接见？四爷，你可千万别埋怨天气呀，这场雪恐怕是老天爷赐给你的。哦，您是说，嗨，四爷，您想啊，不下雪，万岁爷一定要回紫禁城的。他回极乐世界一定要在他的紫禁城，怎么会在畅春园那个行宫里呢？隆科多在城里有这么多的兵马，万一他是八爷的死党，那四爷您还得设法逃出去呢。文爵点了点头说，哎呦，吴先生，你就说现在吧，那万岁爷叫阿哥爷们进去，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四爷不妨回他们一声，就说十七爷没回来，等回来了再一块儿进去，拖一拖时间嘛。瞧，竟到了这个地步了，时辰要一刻一瞬的把握着了。乌思明冷冷一笑说，和尚，你这话就不对了，四爷一定要去，你难道看不出来今天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万岁爷这是要宣遗诏了。众人一听都吓了一跳，
目不转睛的盯着乌思明。
乌思明扫视了众人一眼，这才说：你们想想，除了宣遗诏，有必要召见所有的阿哥吗？
这个时候如果四爷不在场的话，你就不怕八爷挟天子令诸侯，然后假传圣旨赐四爷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四爷您是奉诏还是不奉诏啊？几句话说的屋里的人都毛骨悚然。胤禛一下子站起身来说：对，那我这就去，等十七爷回来，你叫他快点进去。乌思明又摆了摆手：不，不能叫十七爷进去。十七爷去干什么呢？难道叫人家一锅烩了不成？四爷，把你祭天用的钦差官房留下，你就放心去吧。如果过了申时，你没有手谕，也不见人，那我就叫十七爷带上官房，把十三爷放出来，我们在外头就要大动干戈了。胤禛迟疑了一下，取出那张盖有尚书房官房和康熙体元主人小玺的钦差官房，伸出去刚要递给乌思明，但是猛然间又把手缩回来了。这一步要是迈出去，再想回头可就比登天还难了。从来不犹豫的胤禛脸色变得异常苍白，目光也变得恍恍惚惚的了，就连两条腿都有点打颤。乌思明却显得既坚定又沉着，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四爷，到了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能再犹豫了，天予福取，反受其咎啊。如果您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万一让别人占了先，那您可就被动了，被动不说，那后果还不堪设想啊。四爷，胤禛咬紧牙关，皱着眉头说：好吧，鱼死网破，就这一招了。吴先生，我不是迟疑，一来呢是这事儿太大了，二来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真的宣遗诏，三来呢万一皇上不是传位给我的话，咱们这么干那可就太危险了，所以我不能不多想想啊。乌思明没有马上说话，他两眼直勾勾的盯着外边那茫茫的大雪，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四爷命寄于天，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误了四爷的。您想啊，万岁爷病了这么长时间了，已经几个月不能接见大臣了，今天他突然要召见所有的阿哥，那肯定是他自己知道大限将至啊。现在离申时还有两个半时辰，如果是见见就出来，那我们仍然按兵不动，待机行事。四爷您自个儿珍重，你就放心去吧。胤禛没再说话，只是用力的点了点头，抬脚就走，转瞬之间便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之中。